也不求在教会里解决，竟然呢告状告到外人那里，大大失去了教会合一的见证。那保罗呢就是用一个很特别的理由来指责他们如此做很不对。他的理由不是基于今世实际的考量，而是基于信徒在未来永世的地位。保罗说，因为信徒在永世有审判世人的权柄，所以呢在今世啊，就要操练如何使用这个权柄。这个理由对于今天我们信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今天一般信徒呢所关注的事都还是今生的事，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将来在永世要享受许多天国子民的特权，其中一个特权就是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所以在今天我们就不要放弃神所托付于我们在教会里，在教会里裁决信徒之间纠纷的责任。我们既然相信啊，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就当顺从啊圣经的教导而行。那以上呢是对于上一段经文的一个简短的复习。那在今天啊，我们到了第六章的后半章，讲保罗要讲论当时教会当中另外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到了今天啊仍然普遍，甚至呢可以说比第一世纪啊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更为严重。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淫乱的问题。那在今天我们都知道，观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性开放的时代，世人的道德标准呢比上一代的人相比呢有了极大的变化。那圣经中所指责的各种淫乱行为已经呢不再被世人认为是淫乱，甚至呢不再被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认为是淫乱。我们知道圣经啊并不否定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在起初呢上帝造男也造女，就是安排他们经由性的结合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另外呢像是旧约啊雅歌这个书卷，在其中呢也肯定男女之间的爱情。但是上帝的计划是要这个性关系发生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之中，除了在这婚约中的性关系，其他的性关系都是淫乱。可是今天社会的道德标准已经变了，在婚约中的夫妻仍可以有婚外情，至于未婚的男女在婚前随便发生性关系，甚至呢二人同居的情况也很普遍，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其他地方。到了今天在所有过去被认为是淫乱的行为当中呢，大概只有与未成年的孩子发生性关系仍然被现今的法律所禁止，其他的淫乱行为都已经被世人所接受所认可。但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清楚地教导信徒，我们对于淫乱的定义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而是按照上帝在圣经中设立永远不改变的标准。这是我们处于今日这个道德混乱的世界中所急需的一个信息。那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保罗两次提到不能承受神国的人，他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不能承受神的国。刚才提到在前文中保罗指责他们彼此告状是不义的行为，那可能呢保罗同时在联想到其他一连串的不义的行为，就在这里提出来。那在第九节跟第十节啊，保罗一共举了十种啊不义行为的例子，那其中呢其中六项呢都已经在前面的第五章第十一节中已经提到过。那在那里当保罗提出这些不义的行为的时候，他要是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 拒绝跟这些有这些行为就是号称是基督徒的人来往。我们说外人啊有这些行为是正常的，但是基督徒教会的人啊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行为的人我们应该拒绝跟他来往，因为这些人不配啊留在教会里面。现在保罗更进一步的说，有这些行为的人呢根本不配进神的国。保罗在这里列举的十种不义的行为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在第九节中所列的五种行为都可以说算是属于性行为的罪，其中淫乱啊跟奸淫明显是属于这一类，而拜偶像在当时异教腐败的风气当中呢，庙寺呢其实就是从事淫乱的场所，所以拜偶像也是跟行淫乱有关。最后两种行为，做娈童的、青男色的，都是从事同性恋行为的人，这些行为也是性行为的罪。至于第十节中所列的其他五种不义的行为，大致与贪心有关，或是贪财，或是贪酒，或是性情暴躁。总之呢，上帝对于义啊，义就是正当的行为有很高的要求。保罗警告哥林多的信徒啊，不要自欺，不要以为神爱世人就是神溺爱世人，人怎么做上帝都能容忍。其实上帝完全不能容忍罪，他一定要惩罚罪。他之所以差遣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以无罪的耶稣代替人接受罪的刑罚。那在第十一节保罗说，在他们当中，就是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中，有人虽然过去犯了这些罪，但今天就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以被神算为义，也靠着圣灵在他们心中的洁净使他们成为是圣洁。是的，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进入神国，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不犯罪。就是呢有些人呢没有犯以上列十项啊这十项不义的行为，但是呢他们一定在心中有犯这些罪的念头。这种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人是被上帝看为不义。唯有上帝因他的爱拣选了一批人，呼召他们因信耶稣而使罪得赦免，他们才配得进入永生的神国。上帝恩典得救的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所以再说一次，信徒不是靠着行为进入神国，而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名得救。但是一个已经成圣称义的信徒就应当有神国子民的表现，这是保罗在这里给信徒的提醒。他所提出十种不义的行为，而不是来自于他心中的想象，这极可能是当时呢已经在哥林多教会中发生的情况，要不然保罗为什么花那么功夫在这个书信中把这些行为提出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哥林多教会在当时不是一个完全的教会，可以说呢并非每一个在这个教会里自称信主的人都得救。那为什么会说是信的人信耶稣的人却不得救呢？不是圣经说信耶稣得永生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信，你信是什么？什么是你的信？信呢不仅仅是头脑理智的相信，因为雅各书中说连反对上帝的鬼魔也信上帝，但鬼魔的信不是信靠顺服的信。同样的，一位真正的信徒应该是一位真心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不仅在理智上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也打从心里来接受耶基督为生命的主，愿意遵守他的话。这样的信徒自然不会继续的沉迷在 这里所提到的十种不义的行为当中，在他们的生命中自然或早会晚或晚会看到一些蒙恩得救的信号。反之，一位自称信耶稣却继续犯罪的人，他的信是值得怀疑的。那对于这第九到第十一节的三节经文，本来我就想讲到这里，可是既然第九节中两次提到同性恋的行为，做娈童的、青男色的，那我就再讲一些关于有关同性恋的看法。今天呢，很多人支持同性恋的这些人呢，他们常用的论点是同性恋是无辜的。为什么无辜呢？因为他们天生就有这种倾向，可以说生来就有同性恋的基因在他们身上。那既然是上帝让人生下来就如此，所以这当然不是罪了这是支持同性恋人的想法。那对于如此的说法，我们的回应是，到底是否所有的同性恋者都是天生具有某种特别的基因这一点呢还颇有争议性。因为我们从简单的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假使有些人生下来就具有同性恋的基因，那么有这种基因的人应该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同性恋者呢一般有后代的机会不大，就不会继续繁殖后代继续有这种的这种的基因在他身上即使呢我们不谈遗传学就算是同性恋的倾向的确是一个人生来就具有，他也不能把这个账呢算在上帝头上。因为呢我们只能说呢，有同性恋的倾向不是神所造的，而是呢人犯罪的结果。因为人有罪，才有人生下来就有各种不同犯罪的倾向，包括同性恋的倾向。人若是天生就有同性恋的倾向，这倾向本身不是罪，但是按照这倾向放纵这个倾向行出同性恋的行为才是罪。就像我们说，有犯罪倾向的人不一定要有犯罪的行为，例如有人贪食不能控制，有这样倾向的人呢，他们不一定要贪食；喜欢喝酒的人不一定要醉酒，爱赌博的人不一定要赌博，性欲很强的人不一定要犯奸淫，等等等等。同性恋的行为以及其他所有放纵的行为都是违反上帝旨意，有这些犯罪倾向的信徒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以及圣灵的帮助脱离那些行为，不犯那些行为。其中有同性恋倾向的信徒可以不从事同性恋的行为。总而言之，同性恋不是人唯一的罪，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犯罪的倾向，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彼此鼓励让我们不要从事这些上帝所不喜悦的行为。但是呢，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主张自由的时代有句英文的话说 If it feels good, do it. If it feels good, do it. 世人认为只要是感觉好的事就可以做，特别是在性行为之上。刚才说过，近代世人在这方面大大的放纵自己，任意从事同性恋或者其他在婚约之外的性行为，结果是婚姻及家庭的制度受到破坏，多少的孩子是在单亲或者是没有亲生父母的养育的情况下长大，这都是因为人误用自由的结果。那在第一世纪的哥林多显然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呢，在第十二节呢，保罗就先谈到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我们也许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段这一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里凡事我都可行，据学者的研究呢，这个话可能不是保罗自己想出来的话，而是在当时教会流行的俗语，那就代表了当时自由的思想。那么说凡事我都可行这句话也有它正确的地方，因为的确一个信徒在基督里就脱离了犹太教律法主义600多条啊规定的束缚，啊，得到了自由。但保罗说信徒虽有自由，但呢并不是每件事都有益处，也不是每件事他都非做不可，特别是与罪恶有关的事，他就不会被他所辖制。基督的自由不是任意放纵的自由，而是可以有所不为的自由。信徒出于内心爱神的意念，就能分辨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常常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选择不做一些事。比如说啊，有人常会问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可不可以打麻将。其实呢这些行为圣经中呢都没有明言禁止，但我们常常选择啊不做这些事，因为我们经过衡量觉得抽烟喝酒啊等行为坏处多于好处。即使有些事可能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但若我们做这些事会影响其他人对于教会的观感，我们就情愿不做。举个例子，当我们前几年还在美国东部的时候，那里的信徒会在私下在家里聚餐时喝酒。那有一次呢，一位弟兄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周六的聚餐中喝得烂醉，吐了一地，结果呢都不能开车回家，要住在那个主人的家里。那第二天呢我刚好教儿童主日学，就听到我班上的小孩子议论纷纷，私下的讲，原来他们在讲前一天晚上大人在那喝醉的景象，这是多么不好的见证。那为了这个原因呢，我就定义在我们家里有信徒聚餐的时候不提供酒。那酒只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今天保罗在这些有问题的行为当中，他特别专注在淫乱的罪。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说，我们刚刚念过，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保罗强调身子有很重要的地位，那并且从三个方面来讲解为什么信徒不要让身子行淫乱这个理由。那第一呢，是信徒的身子在来世有的非常尊贵重要的地位。第二呢，是信徒的身子是与基督联合。第三呢，信徒的身子属于主，是圣灵殿，神的居所。那先说第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有句俗语说食色性也，那食物与肚腹的关系跟性行为和身子的关系有些类似，所以呢保罗在13节就以食物为例子带入这个淫乱的题目。那我们看到13节跟14节是两段平行的叙述，保罗是将食物与肚腹的关系和身子与主耶稣的关系做了对比。这两种关系呢有个相同之处，是在呢食物是为了满足肚腹的需要肚子饿了就要吃东西，那就像呢信徒的身子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一样，这是相同之处。但是呢这两种关系呢也有不同之处，在不同之处是什么呢？13节里头说神要食物及肚腹两样都废坏，但是在第14节说 神要主及我们信徒都复活啊，这是两种关系的不同之处。的确的，一类关系中的食物及祝福都是暂时的，只在今生有用，到了有天我们上天堂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不会有好吃的啊，不需要吃好吃的菜了啊。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祝福了。但是第二类关系中的生死与主基督都有永久性，在人永世当中，人呢，圣经说人会有生死，那信徒的生死要像主基督一样，主基督复活了，那信徒的生死也要复活。那今天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啊，第六章前半章说到呢，教会在今生有裁决信徒之间纠纷的责任，这个责任呢是与信徒未来在永世审判世人的责任有关。同样的，保罗在这里啊讲到信徒生死在将来永世的有一个荣耀的地位，那这个呢地位呢也应该影响到信徒呢如何在今世啊对待自己的生死。今天有些信徒会把身体跟灵魂来分开，会只注重心灵与基督的联合，但会轻忽身体的重要性。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特别强调身子的地位，他也会在哥林多后面第十五章啊更详细的叙述那将来复活的身子是会如何等的荣耀。那是在哥林多后面的十五章。那我们说，既然身子在未来是荣耀的，那在今世呢，我们也要注重啊自己的身子，让这个身子呢配得上将来荣耀地位。那打个比方，假如今天晚上你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宴会，那你一定会在今天下午啊，会在事先呢先洗澡，把身体干净，然后梳头，然后呢准备最好的衣服去参加这个晚上的宴会。那同样的，我们的身子既然在将来复活的时候是有无比的荣耀，那我们在今世就要保养顾惜，不要让身子被淫乱的行为所污秽。就如同啊，在十三节所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保罗的意思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死而复活，就是为了让信徒的身子在末日时都要复活。那么为了主耶稣在那时将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子，那我们现在就当注重不让今生的身子落入淫乱之中，而要模仿那在永世时那个完美的身子。也就是我们想想，我们看来周围的世人，现代人呢，他们很注重保养身体，他们是为了想长寿而愿意试各种养生之道，但是他们所顾念的只不过是暂时的一个身子。那他们都如此顾惜，我们基督徒是岂不是更要顾念那个我们将来会复活有永久性的身子吗？下面在第十五节，保罗讲到第二个信徒不当让身子陷入淫乱的理由，那就是信徒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身子跟肢体，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身子与肢体的分别。保罗在哥林多后前书后面第十二章说到，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却是一个人是一个身子。可见身子是指整个身体，而肢体呢是身体中的一部分。肢体就像是身体上的手、耳朵、鼻子啊一样等等不同的器官。那保罗是用这个身子与肢体的比方来描述信徒已经与基督联合，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么尊贵圣洁的肢体怎能与不洁的娼妓联合呢？ 保罗在第十五节说，当然不可以。所以信徒不应当与娼妓从事淫乱的行为。那我们可是在读这十五节的时候，可能很难了解为何与娼妓发生了性行为，就是与他联合。那保罗在第十六节就接着解释，而且他引用创世纪中神的话为佐证。那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是这样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联合与成为一体，那一方面是指夫妻之间的婚约，另外一方面也指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刚才说过，神的心意是把性行为局限在婚约之中，也以这样的联合来预表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联合。那既然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使二人联合成为一体，那么若一位信徒与娼妓发生了性行为，他就是与娼妓联合，与他成为一体了。那这位信徒又与基督联合，又与娼妓联合，那不是就把基督与娼妓联合了吗？这样的行为可以吗？那保罗在第十五节说，断乎不可，信徒不该在身子上与娼妓联合，或从事任何其他淫乱的行为，却要在灵里与基督联合。在第十八节，保罗教导信徒如何来避免淫乱。他没有说啊，你们要努力的啊胜过色情的诱惑，他却说你们要逃避淫行。逃避是什么呢？逃避不是正面的来抵挡淫乱的试探，逃避是消极的，逃得远远的，离开淫乱的试探。情欲的引诱力很厉害，我们与这引诱更靠近，就越容易落入它的陷阱。我们可能都知道已经过世的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他就很明白这个道理怎么避免淫行的逃避淫行的道理。他呢就为自己定了一个所谓的格里汉守则。格里汉守则是什么呢？就是呢格里汉牧师呢，他绝不会与妻子以外的女子单独旅行、会面或者是共餐一起吃饭，以免呢他落入淫乱的陷阱。那格里汉牧师他一生持守这个原则，他也一生从未在男女关系上出过问题。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要把淫乱行为看得这么严重呢？现在不是世人都认为这没有关系了吗？那保罗说，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有些罪像是醉酒是会伤害身体，但醉酒的罪不会与身子联合。而刚才说过，在婚约之外与另外一个人发生了性关系，就是与这个人联合成为一体。如此罪恶的联合不但破坏了自己与你的另外一半在婚约中的另外一半的联合，也破坏了与基督的联合。如此让身子成为破坏与基督联合的工具，就是这里所说的得罪自己的身子的意思。下面在第十九节，保罗讲到第三个不当让身子陷入淫乱的理由，那就是信徒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在哥林多前书前面第三章他曾说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住在你们里头吗？这与这一经节与今天十九节非常类似。那里说呢，他说是你们都是神的殿。现在呢他是以身子作为信徒的代表，他说身子就是 圣灵的殿，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圣灵住在信徒的身子里头，就代表了神呢是在信徒的生命中掌权。这样看来，身子既有圣灵的同在，当然就不是拿来从事淫乱的行为了。保罗在下面继续说，信徒的生命是用基督的宝血所赎回的，信徒在得救以前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如今信主得救又脱离了罪恶的辖制。但因为信了主，脱离了罪恶的辖制，并不表示他是变成属于自己的人，他乃变成了属于主的人。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信徒做了神的奴仆，地位是提高了，责任也增加了，就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不再从事于悖逆神的行为。好，让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保罗呢在这里针对哥林多教会中可能有的淫乱问题来教导他们。保罗呢特别强调信徒的身子有很尊贵重要的地位，这个身子呢将来要复活成为一个完美的身子，所以呢今生信徒就要使身子呢模仿这个未来的一个完美的身子的一个式样。不但如此，保罗也说信徒的身子乃是与基督连接，与基督有很亲密的关系，身子又是圣灵的殿，是神的居所，又是神以基督又是神以基督的宝血这个重价所买来的，是属于神。所以信徒既然属于神，就应该顺服神，并且在行为上荣耀神。保罗也说淫乱的行为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身子地位既然如此重要及尊贵，信徒就应当避免使这个神看为宝贵的身子被污染，因为这身子被淫乱污染的后果极端的严重。我们说保罗的教导可以说是在这个今天这个世俗性解放的观念，保罗所的教导是跟世俗的性解放的观念完全的相反。所以在座弟兄姐妹在了解了今天的经文之后，你就必须做一个选择，你是要遵守圣经的教训，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上追求圣洁呢，你还是要屈服于这个世界潮流的权势之下，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之下随波逐流呢？巴不得我们都能以神的话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好，让我们祷告。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当初创造了我们，也赐我们一个认识你的灵魂，你也赐给我们有荣美的身体。主，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子中活出你的式样。在过去我们因为罪的玷污，我们的身子变得污秽，但是你用你无限的爱，你的大恩拯救了我们，你呼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的圣灵也洁净了我们，你要在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你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永存的身体。我们感谢你，你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恩典，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世上的引诱是多么的厉害，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脱离世上情欲的引诱，做一个清洁的人，为的是蒙得你的喜悦。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现在我们要唱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310首。 谁顺从主耶稣。这个原来是一首属灵征战的诗歌，但我想属灵的战场呢是多方面的，我们不但要正面的要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勇敢的出去带人接受福音，我们也要脱离负面的不正当的行为，像今天经文中所讲的，以此来荣耀主。好，让我们来唱这首诗310首。
谁顺从主耶稣，谁尊主为王，谁与主同劳苦，令人处死亡，谁愿意离世俗，谁去因地居，谁在住的方面，谁跟住进心，天主慈悲君临，借助深深恩，我顺从主耶稣，主啊我属你，非因贪图荣耀，非忘带华冠，我们投注军中，愿奉主差遣，乃因主爱来真，依然从主行，即为永主无名，焉敢为主名，借助爱的心，借助深深恩，我顺从主耶稣，主啊我属你，总是战争猛烈，总是敌刚强，基督自为降临，往事略莫当，望主真喜烈，真的神有把握，因主真理不愿凯旋耕与主，恍然自由自主，借助深深，我顺从主耶稣，主啊我属你，一向心真如来做主的人，蒙召被选忠心，从事主阵容，但愿勤劳忘事，热心不忍干，但愿十分忠实，高尚兼勇敢，求主帮助我们，借助深深，我顺从主耶稣，主啊我属你。
啊，请坐。今年是这个9月的第一个主日，在每个主日我们都有守主餐来纪念主。那在主餐之前，我们都会念一段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23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是等到他来。所以无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人，人应当自己品尝，然后吃这饼。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